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啊，一直到五月份吧，全美国大学校园里边这个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同情巴勒斯坦的这个校园运动啊，在全国各地的都展开了啊，在大学里边，然后学生这个占领校区的某一个部分啊，打起营仗来，然后声援巴勒斯坦人啊，反对以色列的这些活动呢，就已经有点遏制不住了哈，后来校方就必须要请警方进场来强行的清理这些就是帐篷区，刚好那个时候呢暑假又到了，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学生的这个运动啊，校园运动呢就平息下来了。但是现在全美国各地的大学又陆续开学，在过去的这两三个月学生是放假回家了，但是大学里边的这些行政人员啊，他们肯定歇着，一直在想着呢，因为学生领袖和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都已经说了，秋季开学以后我们这个运动不会停，还会继续。所以呢各大学校呢就开始商讨对策，看看用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至少是遏制住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蔓延在全美国各地的这个学潮啊。于是呢各个学校都采取了一些就是规定吧，更严格的规定就出笼了，阻止或者是防止学生呢再次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啊、示威啊。你比如说在加州州议会就已经要准备通过一个立法，就是要禁止校园里边的这个抗争啊，而且呢要以此作为新生入学的条件，你要是作为新生入学你必须要签一个这个同意书才行啊。然后在其他的一些大学里边，包括丹佛大学啊，他们就全面禁止学生在校园里边就是搭建帐篷营地来进行示威。印第安纳大学是就是规定了，如果学生要举行抗议活动的话，提前10天要这个申请批准以后才可以，而且学生在学校的建筑物上面挂任何的什么抗议的标语啊、标志啊之类的东西，也要事先得到校方的允许才可以。
简单的说，学校被吓到了，校长接二连三的辞职，所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让美国的这些大学措手不及。当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之后，几乎就是几天之内，哈佛大学不就是抗议了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抗议啊？说这一个是100%以色列要负责任，就是你被打了，是你酿成的这个结果，你要负责任。当时就听到一些个声音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包括一些华人也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些学生会向着哈马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妨问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对两方面了解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我的答案是不成比例的。我们都知道，我相信这个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知道，什么对犹太人的屠杀啦，犹太人的什么出埃及啦，什么摩西什么
受迫害啊，
红海分开啊等等啊，这些在我们受的全部的教育当中，对于犹太人这一个特殊的人的族裔也好哈，你管他种族也好，他们的了对他们的了解远远多于我们对巴勒斯坦人了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请你说出一个反映巴勒斯坦人受苦的电影，快。但是你可能说能说出100个犹太人的，对不对？但是我相信闹不好你可能一个都说不出来。你给我说一本书是大家都看过的，广为流传的，你比如辛德勒的名单啊什么，对不对？等等这些 在大家的就是反映犹太人受难的时候，那多小说那记得多了去了，你给我说一本你看过的，不能你听说的，算了，就连你听说的都算，是反映巴勒斯坦人受苦的这样的一本书，能说出来吗？好，那么如果说不出来的话，那咱们再回到校园这个问题，在犹太人被多数的情况正面的描写，而伊斯兰的信徒要不就是911攻击啦，要不就是恐怖在欧洲的什么袭击音乐会啦，又杀人呐，拿刀杀人呐，又是什么查理周刊啦，又是在美国，在我们这南加州也有杀人呐，我们看到的新闻对于伊斯兰教的报道负面的是比较多的，甚至我想不出什么太多的正面的报道。那么是什么原因，当这些人去袭击以色列的时候，美国的大学生却拍案而起去为这些巴勒斯坦人来声援呢？我认为这个就是美国大学里面措手不及的原因啊。他之所以就这个事儿到来的时候他没有防止，他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些准备，到最后把自己的官都丢了的原因。这个问题呢大家要去思考啊，大家去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了，因为他肯定会回来。这一开学，咱们就拿在田纳西 Nashville 这个是叫做 Vanderbilt， 这个大学来说，这个大学呢，马上给新生来了四步，或者确切的说是学校的四步。第一，本校绝不脱离和以色列的任何来往，不管是研究的来往，或者是投资啊等等。前段时间示威不是要求剥离吗？
对
啊，第一
撤资嘛，要求对，但是
本校
不撤，
绝不全四个啊，全都是不，绝不撤资，或者绝不断绝跟以色列的学术或者经济的关系。第一，第二，哎，这个好像各打五十大板了，绝不禁止任何有煽动性的人的演讲者来，那就是你站在哪边来都可以，你挺以色列或者挺巴勒斯坦，你来讲我都可以请你来讲，这你不放心了吧？这我没有偏向了吧？这第二步。第三，你期望本校发出一个声明说支持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门儿也没有啊！本校绝不发布任何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的声明，这你高兴了吧？对不对？我谁都不向着，你还不说了吗？但是第四就是绝不容忍任何的威胁，对学校的威胁啊，对其他的学生的威胁啊，骚扰啊，或者是一些扰乱学校秩序的这种示威，那这个就可以解释了，对不对？那你这个解释就灵活了，怎么干了什么我就扰乱学校秩序了。好，那么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呢，咱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就是这帮学生，他们多数的啊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等会儿咱们再聊。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大学校园里边啊，这个陆续的秋季又开学了嘛，所以呢，校方呢都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和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对学校在校园里边举行抗议示威的这个学生啊，做出某些规定来，就是说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以及校方的立场是什么啊？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暑假期间呢，各个学校啊，恐怕就总结了一下在过去一个学期里边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暑假之前，在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边都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抗议啊、示威啊等等哈，然后造成了学生和校方以及和警方的冲突，好几千名学生被捕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就对今年的总统大选恐怕都会造成影响，如果不加以遏制和制止的话，所以呢，在暑假的时候呢，校方就和警方、和律师、和校董会、和他们的大金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和磋商，了解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以后呢，他们感觉说是要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才是目前来说 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你这个纵容和姑息看来是不行的啊，这个后果已经看到了，于是呢就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措施，至少是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告诉新到大学里边的这些新生，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学校的规定是什么。你比如说在这个 UC 马上就要开学了， UC 各个大学的校园里边， UC 的总校长 Michael Drake 他就给各分校的校长发了一个通知吧，或者说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备忘录啊，告诉大家你们的学校政策里边至少要包括两个禁止，一个是禁止未经批准就在校园里边建立这个营地举行抗议示威啊，或者是占领学校的建筑，坚决不允许，这是第一个禁止。第二个禁止是禁止学生在抗议的时候戴口罩掩盖自己的身份，也不可以啊。所以呢，那也就是说学校要知道参加抗议这些学生是谁，然后对这些人你如果违反学校规定的话要给予严厉的这个纪律处分。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要看看是不是外面来的人，这是哪人。但是呢顺便说一下，从去年到现在的大学里面不是有大量的游行，然后有一些学生将什么面临纪律处分呢，还有听说要被停课开除之类的呢，这个现在学校是暂缓执行，大学在这方面呢他不想刺激，因为你想如果你这时候大面积的开除或者对学生纪律处分会刺激他们，那他们就会同情嘛，其他学生就会有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们暂时采取了一个暂缓执行的这么一个策略，来看看能不能平息。因为是这样的啊，当你走了这一步，你这一巴掌拍下去了以后啊就不太收得回来了，因为你不能预测那个后果，这个时候就有点赌。如果你这一巴掌下去以后弄了一个全美国百万大游行什么之类，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往回收呢？所以比较明智的是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在民间也好，在学生运动当中呢，他常常会有一个把一个其实比较复杂的问题变成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我也跟一些人讨论过学校示威的情况，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国会来演讲，厉声谴责美国大学的游行的一些人，我还给大家播了录音，对不对？内塔尼亚胡 shame on you， 在那大喊，在国会说你们真是耻辱，因为什么？你们支持哈马斯。其实这个话就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就是他认为只要你在大学里游行了，你就是两个，一支持哈马斯，二反犹，对吧？
对。
其实并非如此。有没有人支持哈马斯？当然有。有没有人反犹？有啊，那个口号都有啊，对不对？包括把那个希特勒的那个万字啊什么符号什么那些都拿出来，当然有了。但是用这个概括为所有的这些人的抗议，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对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利的，也是刺激更多的人来抗议的。其实反而是应该正面的对待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你看到美国政客的转型，连民主党在内，共和党没得说了，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的简单，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以色列。之前他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南卡的 Nikki Haley，他在炮弹上要给以色列去的炮弹上签字，说 kill them all， 就全杀光，把他们签了这个字。当然他可以解释说我这个全杀光是把哈马斯全杀光，这没问题，我只是说共和党的态度非常的鲜明，你看看现在民主党什么态度你看看贺锦丽说什么，对不对？那就是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毁灭性的这种打击，无辜的人的死亡，他现在把这话也都说出来了。 知道吧？
那么在全国的这个大学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对比如说抗议地点啊、抗议时间啊，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了哈。因为学校方面呢，这次就学乖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有不满情绪的话，因为美国的大学里边、校园里边还是要有言论自由，还是学生有自由表达的这个权利，不能完全剥夺。但是你提前申请，然后我给你一个区域，你在那儿每天像这个，我看是南佛州啊大学，然后就是它是规定是下午五点以后不许抗议示威，然后这个周日周六完全禁止不许抗议示威。然后俄亥俄州大学的时间是每小时每天两小时啊，限制两小时，给你两小时的自由表达，但是要在学校规定的这个地点，不能影响整个的校园和整个的这个学校里边的上课和影响其他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业哈。哈佛大学规定的就是不能过夜啊，就是你那个什么帐篷啊、营地啊，你抗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不能过夜。过夜的话，就完全开除了。上一次哥伦比亚大学是闹得最早，而且是最凶的。
对，
对，那个时候那个沙菲克
上千人了。
对对对，沙菲克当时的校长也是请这个警察来啊什么的。但是上个星期
没了工作。
哎，对对对，上个星期悄悄的，也没什么太多的报道，他就辞职了啊，就
只当了一年零一个月。
对，然后就辞职了。他还没在那个暑假之前辞职，那时候都觉得他已经保不住了哈。但是摇摇晃晃的还是过了两三个月，但是呢说是哥伦比亚大学又要有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措施，在学校里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特种保安队，这个保安队有校方的授权，可以逮捕学生的啊。然后呢有这样的授权，然后可以拘捕学生，而且禁止校外的人士到学校里边来和这个抗议的学生一起来进行这个学生运动。但是没办法，上个星期他还是盯不住了，就辞职了。学校采取这样的办法呢，他们认为说这是最被这个国会议员和学校的捐款的大金主所能接受的方法。因为在这之前，这个国会也好，是这个金主也好，主要对学校的批评就是你们太软弱了，
多凶悍呐！你看这个我们给大家播的录音的国会的那个听证，基本上都是说反犹、反犹、反犹嘛。
对，
就是把这个示威的定性为反犹。那么既然是定性为反对犹太人的示威，你校方为什么不管呢？九月份马上到了，陆续的开学，有些学校时间大概不是统一的吧？
对，
但是陆续的就开学了。那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个事儿没完呐，这个抗议这件事情没有完。所以接下来，既然学校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咱们看看怎么反应。因为这些抗议的学生是都不接受的，他们这些包括一些学生组织，甚至连刚才提到的 Vanderbilt 这个名校里面的神学院的学生都不干呐。对于学校这些规定，神学院的学生就说，1960年代的时候，本校对于一个黑人学生叫 James Lawson Jr. 的制裁，因为他执行是为民权嘛而抗争，就本身已经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次还要继续抗争。